他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要用诗歌来向他欢呼。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一起来敬拜赞美这位永生之主。
我们来高举他，赞美他，万王之王，
来赞美他。
我们来高举他，赞美他，万王之王，
来赞美他。
赞美他生命，我们来高举他，赞美他，万王之王。我们来高举他，赞美他，万王之王，
来赞美他。
我们来高举他，赞美他，万王之王，
来赞美他。
真理永远长存，宇宙万物欢欣赞美他生命。我们来高举他，赞美他，万王之王。我们来高举他，赞美他，万王之王。 为我成就大事。
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战胜了死亡的权势，叫一切信靠仰望他的不再惧怕，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面对明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希望，因他活着。
知道我的
阿爸父神，爱子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并且永远活着，就活在我们心中。他在我们中间施行拯救，赐各样的丰盛和恩典，并且在父神面前替我们祈求。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永恒之中为我们预备了福音，你赐下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借着他的复活成就了你在创世以先就为我们预备的福音，使一切相信接受他的都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主啊，除非你的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主啊，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像婴孩般单纯的心，来认识你，来爱你，因为你将那关乎神国的奥秘向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向婴孩就显出来。主，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各样的善事，好叫我们借着他出生入死，出黑暗入光明，叫我们借着圣灵的帮助可以来荣耀你的名。谢谢你每一天都赐下生命的气息，使我们身心灵在你的恩典之中得蒙保守。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爱子的宝血和他所见证的道，使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愿我们能够专心的寻求你，跟随你，求你就照着你的应许，是寻求你的就必寻见。主啊，我们已经与你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应该再是我们自己，而是你活在我们里面。我们虽然软弱，但靠着你我们得刚强，我们虽然灵力贫乏，但靠着你我们成为富足。因为主，你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奇妙的大事，愿一切珍贵荣耀颂赞归坐在宝座上的羔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耶稣基督是生命之主，是生命的粮，他已经复活了，并且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他说，人活着乃是灵，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粮。主耶稣，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因为神的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靠着耶稣可以得生命，靠着耶稣我们可以称神为父，我们可以与耶稣基督同作神的儿女。愿我们天天能够的来认识他，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来感谢神，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之主。
是被挪开。
Thank you.
基督是生命的主，他天天活在我们心中，我们今天有盼望，因为他已经活了。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十字架成为我们得救的确据，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一次永远的献上，成为赎罪祭，让我们接着耶稣基督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让我们接着耶稣基督可以认识神，可以亲近神，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来寻求他，都能够来爱他，将他的话存在我们心中，免得我们得罪他。
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得罪你。我叫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得罪你。耶和华，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
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今天要宣读的经文出自《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四到四十三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基的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名赦罪。这是神的话语，请坐。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你自己复活的日子，我们基督徒聚集每一次都在庆祝你的复活，但今天是我们一年一次在你面前庆祝你自己复活的日子。主耶稣，这是何等奇妙，何等的令我们感到振奋，何等的令我们感到心里面实在是愿意存着感恩的心，向主来献上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主，诚如你话语所说的，若不是你自己从死里复活，我们今天就没有福音可传。若不是你死里复活，你吩咐你的门徒，吩咐你自己的子民，能够把负担起传福音的责任，今天我们没有福音可听。若不是当年当日复活以后与主的门徒同吃同喝，主，我们不知道你是真真实实的复活的主。谢谢恩主，你的复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是这么的深刻，不但在过去的世代，在今天的世代依然如此，在往后的世代，人们一定也是要高唱耶稣基督已经复活，要赞美主，要敬拜我们这些复活的主，被杀的羔羊。谢谢恩主，今天我们敬拜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求主赐给我们不但有一颗敬拜的心，也让我们有一颗聆听的耳朵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主，谢谢你所赏赐的话语，谢谢你的教导，也谢谢你在我们当中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的提醒我们。 做一个你自己所喜悦的门徒。我们同心的来到你面前，把我们每一个个人家庭交在主的手中，也为我们教会来一起仰望神你在我们面前的施恩和保守。我们为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的需要，神你自己供应。我们今天特别要为我们的青年的这个青少年的事工的同工谢道宗传道举行就职礼，也求主带领他在面前的侍奉。我们也把教会我们在下一个月开始的这个宣道年会仰望在主的手中，再一次把你自己的大使命、你的教导，在我们本地一直到远处来传扬福音的使命牢记在心里面，从我们的行动带出我们的感动，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符合神你自己在福音上面的一些的需求。也求主继续的看顾保守我们在七月份在暑期的时候，我们有家庭的夏令营，我们有这个美东南的基督徒的夏令营，我们也要开始接受报名，也求主让弟兄姐妹真的是也预备我们的心，也预备我们在暑期的时候能够一同来领受神你丰富的恩典。我们在教会里面七月份也有儿童的暑期圣经学校，也求主看顾保守这些事工的预备，让我们的孩子们，让我们的年轻的这一些的父母们也能够把他们孩子也带到主的手中，也教导他们孩子成长。恩主，我们今天再一次为我们需要的家庭来祷告的时候，想到金元泰弟兄还在医院当中在病床上，我们就求主特别与他同在。他这一次已经住院第4个礼拜，主，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容易所走过的这一条路，主你自己亲自来到人世间，你经历人间的这所有的痛苦，你知道，就求主帮助我们的弟兄，让他能够在这个痛苦的病痛当中能够得着你的医治，也能够得到神你自己的坚定，他的信心也保守他的心怀意念，也与他们全家同在。我们也看求主看顾张炳英姐妹，也在病床当中，她来等待这个新的药物的治疗，也求主看顾她的需要，为她的身体、为她的心灵软弱的时候，求主刚强她，也为她这个在日常饮食各样的需要赏赐给她，也给他们在这个病床上的这些的弟兄姐妹有好的胃口，能够在这个接受这个饮食上面的供应，让他们身体所需要的养分得到充分的供应。也谢谢恩主也看顾我们这个贴钱团契万红妹姐妹她的父亲的手术顺利，也求主保守她后面的治疗，不论是有这个各样的安排，但我们求主让这些治疗能够达到完全的效果。恩主，我们感谢你特保守我们在到亚洲的短宣队，我们两对弟兄姐妹夫妇他们平安的回来，我们感谢主的恩典，让他们在这个所到之处能够有机会传扬福音，见证神你的大能，我们为此感谢。我们相信每一次的出入得蒙平安不是偶然的，是神你自己的引导，也是神你自己垂听众人的祷告。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再一次为他们的回来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也求主祝福我们今年所有后续的所有的宣教的行动，不论在本地参与学生学者的事工，以及在亚洲欧洲这些的学生当中的工作，以及在其他地区，在这个美国，在这个 New Mexico 或者在本地附近外州的我们青少年所做的事工，都由神你自己的同在保守。我们也求主带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的敬拜和你的心意，也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灵被你自己所提升。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是复活节，我想不用讲大家都知道，因为到复活节是我们基督徒一年大概说两大节日，或者应该讲三大节日当中的其中不可少的，因为基督的复活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息息相关。今天如果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位你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你如果还不知道基督的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的话，我想我劝你能够好好的研读神的话语，能够从圣经当中得到答案，知道基督的复活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很实际的关系，也知道基督的复活到底是一件历史上的事情，或是人的传说，或者是基督徒里面所传讲的一个真理呢？我们特别要求主帮助我们最近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事情，相信有些人也看到一些的报道，在美国佛罗里达有一个这个所谓的无神论者就向法庭提出了告诉控告，说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各种各样的节日，基督徒有基督徒的节日庆祝圣诞节、复活节，甚至还有其他的节，感恩节，不过都已经变质了，都变成商业的节日了，犹太人也有其他他们的节，光明节， 回教徒也有他们的节，好说唯独我们这些所谓的无神论者没有节可以庆祝。好，因此控告，向美国法院提出控告，取消所有的节日。那大家一样公平，都没有节可过。这美国也是很奇怪的国家，居然法院接受这样的控诉啊！到开庭当日，这个被告，这个原告提出了很严这个严谨的这个阐述，像我刚刚所述说，我刚刚只简单扼要的提出来，没有想到他阐述完以后，这个法官大人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法官大人就跟他讲一句话，说圣经你有没有读过？他说没有。他说你回去好好的看圣经诗篇十四篇第一节怎么说。他说圣经十四篇第一节我念给你听，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的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根据圣经讲，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所以认为没有神的人都是愚顽的人。既然是这样的话，四月一号就是你们的节日，叫做愚人节。所以大家都公平，每个人都有节。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庆祝四月一号了，我们常常在四月一号的前后庆祝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叫做复活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到这里，复活节的主角是谁？不是 Bunny， 不是那只兔子，也不是那个 我想一讲到复活节，我们大家想第一个想到 Bunny兔子，第二个想到那个什么寻蛋 egg hunt。 居然我想你们很多人在受到美国的文化影响，其实蛋还比较有一点属灵的意义，属灵的这个真理在里面。蛋为什么复活节的时候跟蛋有关呢？有没有想过？因为蛋代表了生命，是不是？因为蛋可以繁殖生命出来。虽然我们常常辩论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Chicken and egg， 到底是先有哪一个？但是蛋代表了生命，蛋代表生命的息息相关。复活跟什么有关系？当然跟生命有关。如果没有生命就没有复活，因为那是死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敬拜的时候，我想你们注意到我们教会里面尤其今天特别多，平常我们都会有花，是不是？有人常常问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多钱，还要布置鲜花，拿个塑胶花不是很好，每个礼拜都不用浇水，都不会枯干。我想固然是好，但是鲜花更重要的跟塑胶花有一点很大的差别，叫做什么？就是有没有生命，是不是活着嘛？那个会死的表示它是活着哈，如果不会死的表示它已经什么不是活着。所以感谢主，我们每个人都会死，表示我们都是活着。鲜花代表生命，今天我们更多的鲜花代表了复活，代表了复活的主。这是为什么基督徒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这也是跟我们的信仰有关，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圣经上告诉我们，因为血代表了生命，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靠着血来赎罪是圣经上的教导，也是我们中国人老祖宗也告诉我们，也是要 用血来赎罪。因此基督徒我们遵照圣经上的教导来赎罪，过去旧约的时代用羔羊用牲畜用等等的来赎罪，一直到了新约，到了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自己一次的献上是永远的有功效，他流血舍身。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基要的真理。两天以前在受难节的时候，我们纪念我们的主，也是纪念他为我们流血舍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基督徒不是很无聊啊，每一次都把那个血淋淋的事情搬出来，因为那个血代表了生命。如果没有那个生命，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身，我们还停留在我们的老我的生命，还停留在旧有的生命，还停留在我们这个身体所用的生命而已。这一切都会过去，有一天都要过去，不管是十年、二十年后、三十年、一百年后，总有一天要过去。但是唯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身所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永远不会过去，就是圣经的奥秘。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做了榜样，他自己成为了一个永活复活的主，他所给我们的榜样，他所给我们的盼望，他所给我们的预表，就是有一天将来我们所要走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有一位住在英国伦敦 一个卫理公会的一个教会的领袖哈。你们知道卫理公会是从英国国教演变而来的，所以在这个英国有个 Methodist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宗派。这个领袖他叫做 William Sangster， 他这个人 在他身体到了二十大上刚结束的时候，不久以后他得了一个很奇怪的病。这个疾病呢，导致他身体慢慢慢慢的就局部开始逐渐的瘫痪，他全身开始瘫痪，四肢僵硬，身体各个部门都很僵硬，医生没有办法医治，在当时是一个很奇特的病。最后到一天，退化到有一天，他里面他生命他的身体里面那个声带就要开始要僵化，也要开始的退化，以至于他开始也很难的发出声音来讲话。到了有一天，到了复活节的这个清晨，也是他个人人生在世界上最后的一个的复活节的主日，他的女儿到他的家里来探视他，来探望他，来看他，那他人生走到最后的一个阶段。他女儿来时，他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跟他有很好的能够沟通，能够表达，他因此他就请他拿了一张笔，一支笔，一张纸，用他很僵硬的手指，很勉强很困难的写下了一句话。他这么写着说，他说当复活节的清晨，当你醒来的时候，你发现你没有声音可以喊叫说他已复活，好，这是一件非常可怕非常糟糕的事情，非常可怕的事情。他在形容他自己，他说当一个复活节的清晨，我们基督徒应该很高兴很兴奋地告诉所有人，主耶稣已经复活，他已经复活了。就像当年到这个耶稣的坟墓去的那些妇女或者这些的门徒一样，看到那个空的坟墓的时候，很高兴很兴奋地告诉世界上所有人他已复活。但是他的声带已经没有办法发出这样的声音，他说这是一个多么多么可怕的事情，多么令人可惜的事情。他写下这么一句话，表达他心里面的感叹。他稍作休息，不久以后，他接着又写下来了。他说：“但是，如果……”他说一件更糟糕的事情是，你有声音，却不愿意的大声的呼喊，大声的欢呼，耶稣已经复活，那是更糟糕的事情，那是更糟糕的事情。今天我相信坐在这里的每一位，我们都有声音，我们的声带，不论你是什么嗓，你是金嗓子或者是破锣嗓啊，你都有声音可以发出来。如果我们这一群有声音的人不发出赞美神的声音，不发出向世界上人宣告他已复活的声音，我们就是世界上最糟糕最糟糕的人，同意吗？你们声音非常的小啊，我都不晓得是我耳朵不好还是怎么样，同不同意？OK，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呼喊他已复活，会不会？好，很好，没有力量，你们都没有吃饭呢。昨天晚上大家都进食的，是不是？那个他已复活，那个有一点力量，好不好？来，再试一次，来，他已复活。哎，这边声音比较大，感谢主啊！试试看，我们今天再试一次。现在这边喊他已复活，另外一半呢喊他确实已复活，好不好？好，这边来，他已复活，他确实已复活。好，感谢主，还是这边声音大啊，大概因为失败的关系，我们感谢主啊。的确，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希望有这样的呼喊，我们希望有机会向世界上所有人宣告这个大好的信息，耶稣已经复活。他不但复活2000年以前的历史当中的一件事情，不但是在世人当中我们不断听到的事情，而是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可以见证的一个真实的时机。但今天反过来要问你，耶稣已经复活，就算是一个事实，就算是一个不改变的真理，但是与你、与我、与我们每一个人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耶稣复活只是一个节日，只是使我们这段时间到那个百货公司去买东西有打折扣而已吗？不是的，是使我们在我们的节日当，在我们过得很平淡的日子当中增加一点节日的气氛吗？我想不是的，还是让我们的孩子们有一个可以去，他们现在大概在那边找，在那边寻蛋啊， 我常想这个翻译有点琢磨。以前我们这个叫 egg hunt， 英文讲就知道，最早的时候叫做什么蛋呢？简蛋，对，最早叫简蛋哦。后来我建议说简蛋不太好听，改成寻蛋哦。我看反正不管简蛋或寻蛋，再不好听都掉下去变成滚蛋啊。但那个不是重点。我盼望哈，我今天知道很多的孩子在外面寻蛋，盼望我们做父母的回去告诉他们，我们为什么要寻蛋，好不好？不要他们只知道寻蛋，其实找了的，听说里面不可以放巧克力，不肯放花生，对不对？但是有人就问，那是什么那样的糖果？不管是什么样，我想重要的告诉我们孩子们，寻蛋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寻蛋？做父母们一个有孩子，我盼望你们回去告诉他们，因为蛋代表生命，庆祝耶稣的复活，这是我们今天在寻蛋的目的。但同样的，今天作为我们一个成人，我们不去外面寻蛋，但是我们寻找基督的复活跟你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到底有什么关联？到底我们为什么要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感谢主，使徒保罗，这个伟大的使徒保罗，他一生的写下来的圣经里面的章节非常的多，在罗马书里面他很清楚的给我们的一些的答案。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有何等的重要性，而且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回到圣经的罗马书当中，我们来看几段保罗他所写的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与我们的关系。第一段经文我们看的是在罗马书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段的经文我们蛮熟悉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同声我们来念：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感谢主，保罗在罗马书一开始就强调耶稣基督复活的重要性。他说这位耶稣我们都知道，前面保罗的叙述他自己提到他自己，我们就跳过到第三第四节，保罗提到说，他说论到儿子，论到他儿子耶稣基督，这边提到他介绍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谁呢？论到他儿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介绍他。耶稣基督到底是什么样的？是人是神？我想这是很多人一直寻找的答案。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神也是人，他是神也是人，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我们怎么知道呢？保罗就在说明，他说他是人，按肉体说，对犹太人都明白他是大卫后裔所生的。耶稣有家谱可寻，因此你回去看马太福音可以追寻到耶稣基督的家谱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可以往神推论，大卫的后裔都是犹太人的祖先的这个同一个系统，同一个祖先，所以他们知道他是人，他的身份，他的出身。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圣善的灵来说，因为什么？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换句话讲就是他是神。犹太人很清楚这个观念，他们犹太人常常这样的说法，他是神的儿子表示他与神同等，他就是神本身。从死里复活这个经历里面来说，他就是神。今天世界上我们世人当中可能有很多的错觉，我们认为或者是很多人都认为世界上很多所谓的宗教的这些的创始人，这些的始祖都自称他们为神。事实上你仔细的去查考世界上这些所有重要的宗教，没有一个教主没有一个教主或者是这个创始人或这个开始的这个人说他们自己是神。我们都熟悉的犹太教的教主亚伯拉罕或者是大卫摩西等等，他们从来没有说他们是神，他们都说他们是仆人等等等等。那这个伊斯兰教 我们都知道开始叫穆罕默德。穆罕默德他的这个告诉所有的犹太教徒，这个回教徒，成为回教徒，他们要有一个宣告。这个宣告就是 一句完整的话，说阿拉是神啊，穆罕默德是先知。他也承认他自己不过是个先知，他也没有说他是神。佛教就更不用说了，佛祖说他只是一个悟者哈，智者，他是一个悟证悟道的人呢，他从来没有说他是神。今天唯有耶稣基督，他自己宣称他是神，他自己宣称他是神。好，这是一个很空前绝后啊，或者我不应该讲空前绝后。当然我们知道历世历代也有很多人宣称他自己是神，包括这个世代里面还有人称他自己是神。那这个是神只有两个可能啊，一个三种可能啊，有人说三种可能。第一个，他是骗子，骗你们所有的人啊，骗了2000年还不够，骗了几千年。第二个，他是疯子，对不对？现在很多的疯子也说他是神嘛。不信的话，你到那个精神病院去看看，那有很多的神呢。那你到监狱里面去看看，也有很多人说他们不是罪人哈，他们是好人。那第三个可能就是说，他真的是神。今天我没有时间去讲这个，今天不是讲这个释经学，也不是讲这个变道论哈。我们下一季的主学可能会开这些的课程，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宣称他是神，他说了很多的话。但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复活这件事情的应验，就可以事实上就证明他的身份，证明他的身份，正如他所说的，他是神。所以因此我们今天耶稣基督的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第一个答案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复活证实了基督的身份，证实了基督的身份，他是神，他也是人，特别是证实他是神这个身份。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今天各位，如果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基督的仆人，都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所谓基督徒，如果基督耶稣不是神，我们的信仰就破产了。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他所称的那一位，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就没有这个对象，没有真实的对象，没有这个根基，我们的信仰也都是假的。所以这个事情，耶稣基督的复活跟我们息息相关。如果没有这件事情，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他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很快的来看第二点，第二点，耶稣基督的复活跟我们还有什么关系？我们看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24-25节，第四章24-25节，我们一起来读啊，请。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过犯，复活是为我们称义。好，这段经文我们很熟悉，我们常常的读。耶稣基督被交给人，他的受难，他的受死是为我们的过犯，他的复活是为我们的称义。他的受死是绝对为我们能够罪得到赦免，我们能够改变，我们能够改变。但是他如果只有死，就像刚刚我们所知道的，他献上他自己为祭，他钉死在十字架，他流宝血。如果他只是死，只是死，就跟一般的祭物一样，只是死，死就死了罢了。那我们的生命，我们能不能有这个称义的地位呢？还没有，还不够。他所献上的血为祭，到主耶稣到神父神使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表明一件事情：父神接受他以自己的血，他以自己的生命所献为祭的祭物，神悦纳他所献上的祭物，因此他的宝血有完全的功效。因为神悦纳他的献祭，他所为我们的赎罪这件事情就得到了完全的接受和接纳。如果没有这一点的基础，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宝血称义，我们没有人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救，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明白这一点，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所献上的宝血，他的复活证实了父神的接纳。 所以因此第二个重点，根据罗马书第四章二十四、二十五节所说的，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注销了我们人犯罪所要面对的刑罚，我们犯罪所要面对的刑罚。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原来都要面对所谓神的愤怒， The wrath of God， 神的愤怒，因为我们犯罪的缘故。这也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所说，这杯若可以就不要照这杯临到我，那个杯是指神的愤怒的杯，但耶稣基督愿意用他的宝血献上，他替我们饮了那个愤怒的杯。因此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凭着他所做他所完成的工作，我们来到神面前，可以饮他所赐给我们救恩的杯。这是神的工作，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来纪念，我们来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候，我们所必须明白的。好，第三点，我们要看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一节，第八章第十一节，这段经文也是我们今天的金句，印在我们的周报的里面，所以盼望你可以看上面，你可以读，我们同声的来读，请。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感谢主，那叫耶稣基督复活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也借着住在我们的圣灵里面，就使我们知道我们这有一天必死的身体，我们有一天也要复活，会像我们复活的主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一般，我们有一天也要复活。复活所赐给我们是一个不但在今生，在现在有一个得救的一个的确据，更给我们一个有永生的盼望，更给我们一个有一天我们要与主在国里，在他的国里面同享那喜乐的盼望。感谢主，这也是圣经里面罗马书里面一再的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到主耶稣，庆祝主耶稣的这个受死复活的日子的时候，我们不但知道因为他的复活表明了他的身份，他是神，他是人，也因为他的复活注销了我们所犯罪所带来的刑罚，更重要的，我们因为他的复活，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今天很多人在面对死亡，面临我们这个身体要过去以前，一个相信神的人没有惧怕，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我们进入到神永生里面的一个必经的过程。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有一天要与主同在。有一个怀疑论者，他不相信神，可是当他面临到他的哥哥死亡的时候，他就在他哥哥的坟墓面前大声的哭泣，因为他不确定到底这个死亡的背后，死亡的后面有没有什么东西，他不知道在这个坟墓当人埋葬了以后还有没有任何的回应反应，他在那里大声哭泣。他哭泣完以后他说了一句话，可以说是很有哲理性的话，他说，我大声哭泣，我却只听到我们的哭声。他说我大声哭泣只听到我们的哭声，换句话讲，这是一个很绝望的话，我没有任何的盼望，我只听到我们自己哭声的回应，在山谷里面，在那个坟墓里面。但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段记载里面，主耶稣说什么？他一个宣告，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更重要，他讲了一句话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真的吗？当然主耶稣讲到的是我们的生命永远不会经历到那个永远的死亡，凡活着就信我的人，很可能在我们活的时候耶稣再来，当然也有可能我们要经历这个所谓的死亡暂时的过程，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我们永远不死。圣经上面有很多的作者写下很美好的经文，像保罗所写的，让我们存着很大的盼望。历史历代以来也有很多很有名的圣乐的作者写下很好的诗歌，用经文，用人生的经历，把一些信仰的根基能够传承给我们。有一位圣乐的作家叫做艾克里，他活在十九世纪的末期，一直到二十世纪，1963年左右的时候过去。 他是一个很懂音乐的人，他住在宾州，美国宾州。那他从小跟他的父亲学习音乐，学习钢琴，还有很好的钢琴的造诣。他后来长大了，又到纽约，到美国，这个你们都知道，纽约是美国的最艺术之都哈，去学，甚至到英国伦敦又去学音乐。所以因此他后来不但是一个很有名的钢琴家，他也成为一个很好的大提琴家，他很懂得声乐，也很有音乐的恩赐。但是他不以此为满足哦，他觉得他音乐上面造诣虽然很好，但是他认为他对神的认识需要更深的进步，所以他因此一面的演奏为生，他一面的去攻读神学，一面攻读神学。一到1914年的时候，他被长老会案例为长老会的牧师，开始在牧养教会，在侍奉教会。他一生有很多很多的创作，他跟他的哥哥，他的长兄也叫艾克里啊，这个当然他们的 last name 呢。他的哥哥两个人合作，成为多产的圣乐作家。他们大概写了两个人共写了1000多首圣诗。有一次，这个艾克里在一个几天的布道会以后，有一位年轻的学生来找他。这位年轻的学生从一脸从他名字姓名上看得出来，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就问他说：“他说先生，你讲了这么多天有关耶稣的事情，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他说我为什么要去信？”我为什么要去崇拜敬拜一位死了的犹太人？他说耶稣基督是犹太人，他认同耶稣是犹太人，感谢主啊。他说但是我为什么要去拜一个已经死的犹太人，要去信一个死的犹太人？他问了这个问题。这个艾克里他就很有智慧的回答，他说我所信奉的不是一个死去的犹太人，而是一个永远活着的耶稣。他说他今天比以前更实实在在的活在千千万万人的生活的经历当中，不但是历史的事迹，不但是许多的书籍上面的记载，而是在今天还有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当中的经历的见证。他说我们有数不尽的见证可以述说他。说着说着，他就把翻了圣经里面很多有关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来读给这个犹太人听，特别是新约。当然这个犹太人他 不接受新约，过去不认识新约，慢慢的带领这个犹太人就信主了。就在他的传述传讲神的话，告诉这个人说千千万万人心里面有这个生活的活活真的复活主的见证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涌出了那个音乐，涌出了那个乐府。我想很 有恩赐的人大概是这样子的，说着又涌出乐府，他就坐下，走到钢琴边就坐下，就弹出了这一个曲调，同时他也写出了这个歌词。这首歌叫做主活着， He lives、啊、主活着。这首诗歌的歌词、这个歌词的作者跟音乐的作者就是这一位、艾克里、Alfred、Eglet 这一位作者，他所写下来，我想他所写下来不但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是许许多基督徒今天我们所在世界上所能够 claim 的，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事情，不但在过去，不但在昨日，在今日，在以后，在永远，他活着。 He lives 英文 很好，因为他用的现在式来表示这是一个不断在过去，在现在，在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今天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用这首诗歌作为每一个人我们在复活节我们的宣告，我们的述说。我们不但在前面我们喊着说他已复活，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他曾经受死，他曾经受难，他已经复活，而且他要再来，他活在我们的每一个生命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耶稣基督复活，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载入同过，我要传扬救恩临到万民，你问我怎知主活着，因主活在我心。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我奉你为复活主，他既在是活着，我知道他却活着，不管人怎么说，我借他手足怜悯，我问他安慰神， 每次当我需求他，他终于答应。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在如同光。我要传扬救恩领到我命，命问我这知足我这一祝我在我心。
我们要再唱一次这首诗歌，但是我再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请大家做一件事情，请我们这两边的人往中间靠，因为等一下英文堂的人要进来，我们要为谢大中传道举行就职礼，好不好？这两边人往走道中间靠，那边的人请你也往走道靠，这边往啊，你们不用过来，好，没有关系，在你们那个正面就好了，把空位留在旁边，让等一下英文堂的人比较容易进来哈，空位留在，好不好？尽量不要有空位，让别人比较好容易进来。这首诗歌再次提醒我们，复活的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一起来高声地把这首诗歌唱一次，作为我们的结束。在我所处环境中，主爱常在我旁，
在我所处环境中，主爱常在我旁，虽然有时心烦恼，但我却不失望，我却就主引领我冲破狂风怒潮，一日我主必再来，他显荣耀。基督主，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在如同光。我要传扬救恩领到我命，你问我这知足活着，因主活在我心。基督耶稣，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在如同光。我要传扬救恩领到我命，你问我这知足活着，与主活在我心。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主耶稣不但在过去活着，今天仍然活着，以后也要向后来的世代人做见证，是这位永活的主、复活的主。主，我们感谢你自己，今天我们不但从圣经上读到你复活的意义，你复活与我们有息息的相关，因为你的复活证明你就是这一位永活的神，你这是永生的真神，你的复活也注销了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我们的罪所带来的刑罚，我们的复活也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永远得救的生命，有一天我们要与你面对面，在你的国度里面同享受与你同在的喜乐。我们感谢主，这是又真又活的证据，这是又真又活的事实，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本身的生命的经历所可以印证的事实。我们今天同心在你面前敬拜这位复活的主，我们感谢主你自己，求主保守，也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位站立在你面前，我们所有的儿女，你的儿女成为你国度里面的精兵，为主自己征战，在这个世代为你打美好的战争。也求主祝福我们的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可以被你使用的教会，在这个世代从本地到远处，从现在到将来的日子， 都能够为主做见证，为主做光做盐，为主做福音的出口，做爱的流通的导管。谢谢耶稣，谢谢主你自己，我们在这里高声存着感恩的心敬拜我们复活的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成为以马内利。